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是2025年元旦，美国之音全体同仁祝世界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宏大叙事，习近平新年贺词传递什么讯息；二、民生维艰，中国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宏大叙事，习近平新年贺词传递什么讯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31号晚照例发表新年贺词，他在贺词中呢，回顾了中国过去一年在经济、民生、体育、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在外交上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得的成果。习近平宣布中国经济回暖向好，在台湾问题上他重申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习近平强调，孩子能有好的教育，老人能有好的养老服务，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机会，这些追求美好生活的朴实愿望是他关心的头等大事。官媒提醒人们要感受人民领袖的深切牵挂，那么习近平表达的关切是否有相应的措施配合呢？有风有雨是常态，那么新的一年中国面临哪些国内外重大挑战？习近平年年发表新年贺词，今年有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之处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中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你好。
大家好，新年好。
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好，玉文好，观众朋友们新年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他年年发表新年贺词，都被安排在呢央视中央新闻这个央视的新闻联播之后7点钟的黄金时段，成为啊官媒跨年的一个重要节目。我首先来请教这个新泽西州的邓玉文先生，中共领导人的新年贺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习近平过去11次新年贺词，有没有他自己的什么鲜明特色呢？
非常抱歉啊，这个 Skype 出了点问题，所以只能电话啊。那么谈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年贺词，我发现谈到中国的这个新年贺词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来算有惯例的连续的是从1990年开始的12月31日，那个时候是国家主席这个杨尚昆发表了一个新年讲话，然后就成为一个惯例了。所以后来每年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啊遇到习近平。那到习近平现在是11次啊，那么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新年贺词有什么特色呢？我特别看了一下胡锦涛时期的新年贺词啊，那么是感觉来讲，胡的新年贺词是文件味啊、党八股的那种文风的味道非常强啊，非常强。相比之下，这个我觉得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当然就是说，他是既讲成就，不讲或者小讲困难和问题，就是一个方面呢。当然，这个在讲成就的这样一个字里行间的一些蕴藏着他要干的一些事情，比如讲今年的新年贺词，他也干的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头等大事，就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啊，这是他的要干。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所谓的国家统一，第三个事情呢，就要把所谓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发展呢，对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贡献啊，要讲一讲啊，这是他可能要做的事。也是他的就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即将勤积勤作。第二个特点就是， 非常明显的相对习这个胡锦涛时期的，就是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要平时比较平时朴实的多，用一些所谓的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和百姓拉家常，以此啊来拉近和民众的那种心理距离，甚至给人一种和百姓来套近乎讨好的味道。那么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一七年的新年合作，他就讲我对牵挂的孩子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能不能过上好新年过好春节等等啊，也不完全念。一八年就是说让我了解人们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房子等等。一九年还有2024年，那他也讲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什么孩子的抚养教育啊，年轻人的就业情怀呀，老年人的什么就医养老等等等等。那今年就是所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头等大事，家家户户都盼着孩子等等啊，就类似于用这些所谓的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要和老百姓套近乎，要讨好，有点讨好的这样一个味道。这是我觉得这是他的所谓新年贺词在文风方面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
好的，那么和往年一样呢，刚才邓先生呢看出来，就是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呢还是稍微这个朴素平和一点但是呢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呢，和往年习近平喜欢宏大叙事和华丽辞藻这一点呢，好像在他的历年的新年贺词当中呢也有体现。那么这一次和往年一样，这个宏大叙事和华丽辞藻呢仍然是习近平的风格，许多排比句啊什么这样的东西。但是呢观察人士注意到，的确注意到今年习近平的贺词似乎比往年更为平和一些，也没有往年那么多许多有个性化的那个感人之词啊，比较朴素了，像邓先生刚才讲的那样。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今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呢？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呢，习近平这一次呢更朴实。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也没有什么好渲染的，因为毕竟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啊，还有社会上出现无差别伤害事件呢，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绝望和悲观的情绪啊，跟过去所说的中国洋溢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刚刚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呢执政12年以后，他也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他也很辛苦，叫辛劳而卓这个叫陷入到一种独裁者困境，他也很烦，所以说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心事再去说那些漂亮的词汇，接地气的词汇。那么我们关注今年的新年贺词，虽然都是陈词滥调了，或者说叫做新瓶装旧酒，但是呢仍然我们还是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关注的。我们的关注点呢一般呢我觉得在3点第一个呢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第二个呢就是台湾问题。第三个就是中美关系，这3点一般都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热点。那么从今年的情况看呢，习近平说以中国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0万亿人民币，他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今年GDP 增值增长的速度达到5%，但是根据经济学家高尚文先生的披露，也就是这3年来就是2021年开始，其实每年都高估这个3个百分点，从这来说累计就高估了10个百分点。而其他经济学家的分析是中国的 GDP 其实早就是负数了，就是没有增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台湾问题，他说是历史大事。但是什么是历史大事？台湾统一不是历史大事，历史大事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再就是中美关系，说世界之乱，他没有明确点名中美关系，其实也预示着习近平也知道，川普政府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将经历惊涛骇浪。
好的，那么张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表述，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表述，其中有一句话呢，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争议也很大，那就是习近平宣布中国经济过去一年回暖向好。您怎么评价习近平的这句话？
这当然是不真实的啊，也就是习近平应该说实话，中国的经济去年的一年叫哀鸿遍野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这个通货紧缩啊，你只是刺激经济，它的市场就是一滩死水啊，没有办法，史诗级救市也没有起到作用。这习近平其实也说到了，就是中国经济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他也谈到了这么一个困难啊。其次呢，从中国经济来看呢，你看地方债务高企，还有青年失业率。青年失业率绝不是什么17%，按照我的估计已经超过50%，所以跟这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习近平贺词的一般性看法我们下面来听一下网友们的意见，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一位网友叫答案，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答案。他说，习的新年贺词非常空洞，强调政绩的同时淡化了问题，党内没有不同声音，民间经济学家的声音也被打压，习强调在风雨洗礼中成长，但如果没有中美对抗就不需要风雨洗礼，又强调每一个人都是主角，其实主角只有他自己。另外一位地狱天使，感觉习近平这一次2025年新年贺词是最没有自信、最没有底气的一次朗读。他说经济回暖向好，恐怕自己都觉得很尴尬吧。我们对习近平所说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习的话就是空话、套话、谎话，不会落实到一切政策上去的。何况他早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布中国14亿人都已经全面脱贫这种可笑的谎言。另外一位叫Aiko Negamine 他说回暖向好让我大吃一惊，一尊什么时候你说过国家经济来寒潮坏过啊，你不是一贯一直总是说经济很好，14亿人都已经脱贫了吗？当时李克强总理说1000元以下收入的人有6亿，你就很不高兴。请问现在1000元以下收入的有多少人？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怎么样？能给个说法吗？已经很热的经济再加温不会烧坏吗？小学生，他的结论是小学生。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太多的这个评论我就不多读了，再读一位吧，叫 Love China 啊 ，Love China 这人热爱中国2022，他说都在失业中了，认识的同事也都失业了。观众朋友们和我们嘉宾一样呢，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总体认识有他们自己不同于习近平的看法。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习近平喜欢呢以人民领袖的面目出现，所以他在往年新年贺词中提出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人民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大家跟我说了许多心里话我都记在心上了等等。我来请教邓先生，今年习近平好像没有什么这些涉及人民的豪言壮语了，只是强调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要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新年贺词中人民的这个分量，人民的冷暖安危真的是他的头等大事吗？
我前面讲了这个习近平新年贺词的一个特色是要和百姓这个拉家常套近乎，话呢虽然很好听，如果不了解中国真实状况和真实政治逻辑了， 很可能让人家误以为人民在他的心中这个分量很重。其心中也许装有人民，但是他这个装有人民呢，是从中共统治的角度觉得人民重要。然而问题在于啊，他没有把人民的这种重要性真正通过政策来体现出来。人民只是作为一个集合的名词很重要，但是人民它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如果一个个具体的人日子过得很苦，收入不高，工作很艰难，说话没有自由，处处受到限制，背后还有警察盯着，那么这种牵挂人民就是一种虚伪的假慈悲，就不是真正把人民的利益看作头等大事。我所以讲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习近平所谓的人民到底在他的分量都是怎么样，也就是这种情况。
好的。那么习近平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正像邓宇文刚才说的那样，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你真是觉得这是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啊。这是习近平常常摆出的这个人民领袖的这个姿态。但是摩根斯坦利最近发表研究报告，列举了中共历代领导人治下的民众收入增长的这个排名，这对习近平是非常尴尬的。这个排名是怎么排的呢？第一名是胡锦涛，就是说在胡锦涛执政那八年呢，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最快。第二名是江泽民，第三名是邓小平，第四名毛泽东与习近平并列。请教张博士，对这个排名您觉得习近平将如何解释？您又如何评论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还是从先说啊，国事家事天下事，对习近平来说啊，人民不是头等大事啊，掌握权力是头等大事。他12年就一直这么在做啊。摩根斯坦利的这个评论啊，或者说这个排名，其实说得很好，他恰恰就反映了。中国啊，目前的这个变化，因为从中国的目前来看呢，就是在江泽民时代，也就邓小平时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发展经济的时代，所以说呢，在邓时代或者江时代是打了一个基础，那么到了胡温时代，叫黄金十年，中国的经济啊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人民的生活当然也就慢慢走向了富裕，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呢？其实就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进入到一个后集权主义时代，也就是政治相对宽松，经济呢也相对的宽松，这是第一个。那么形势到了习近平时代就出现了逆转，他开始重新回到毛时代集权主义时代。大家知道在文革时代，中国当然是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习近平又让中国不是说越来越好，而是返回贫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摩根斯坦利啊，恰恰描绘了这个轨迹。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返回毛泽东时代呢？其实也并不是他不想发展经济，而是他担心一件事儿。这件事呢，也不是他一个人担心，毛邓江湖习一直在担心，也就是中国经济邓小平的路再走下去，中国会爆发颜色革命，最终共产党会失去政权，也就是人民经济好了，人民富裕了，但没共产党什么事儿了，共产党下台了，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习近平上台，他的背景就是红二代和中共保守集团一定要推出自己的人，一定要把权力拉回到红色家族里面，阻挡颜色革命。而习近平呢，这12年应该说一直按照这个路数在走。那么你把政权安全为中心，把过去经济发展为中心置换了，然后对民营企业全面的打压，实施战狼外交，那么中国的经济自然就开始走向衰退。所以从这个角度，恰恰摩根斯坦利描绘了中国政治经济巨大变化的轨迹。
好的，那么一位叫查理这位网友呢，他回应 张杰博士刚才的这个刚才的论述。查理这位这位网友他说，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30年改开成果，数代人财富积累，挥霍殆尽，全球树敌，民生哀艰，居然还能厚颜无耻的大言不惭。另外一位叫 TTW 说，领袖针对人民好还需要提醒呢？福泽和夫，牵挂有啥用啊？给暖者加衣，给冷者剥皮，这就是你的牵挂。给暖者加衣，给冷者剥皮，哦，这个显然是说的跟我们下面的讨论还有关系啊，就是给公务员加衣，而对私企啊，广大农民啊，这个给冷者剥皮，这就是啊。另外一位叫 Professor Chen 说，陈教授说，集权体制和魔术表演的秘籍是相同的，蒙骗怕的就是被曝光识破。既然邓小平暴露了这个秘籍，再提人民领袖之类的话题就很尴尬，就像魔术师继续在台上表演被观众识破了的魔术。中共建政以来有这么多的领袖，如果个个都拿出来秀一下，习主席你还真排不上号。民众越愚昧，领袖的概念就越有市场。习近平他常常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说，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惊涛骇浪。去年的新年贺词他告诫人们，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今年呢，他又提醒人们，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了影响。观察人士注意到，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国的确就面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没又有过的这个恶劣的国际环境。也是大约从同时期开始呢，中国国内经济的形势也就在逐渐恶化下来。请教邓先生，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习近平的这个危机意识呢，确实是比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要强。但是我上面讲的就是，这很大程度上是习自己找的，而且他的这个折腾搞起来的，因为他要带领中国强大，走上世界舞台中心。中国的国内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之后啊，到习手上有很大的增长，于是习近平就认为自己可以甩个膀子大干一场了，可以有资本折腾。他不是沿着邓小平规划的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跟随的改革开放道路上走，他觉得这条路走得太慢啊，等他下台的时候，中国都没有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讲他要带领中国找一条政治保守的民族主义崛起之路，这样就过早地暴露了野心，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警觉。那么习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也必然会引来美国的围堵和打压啊，所以讲他就有目的地向全党灌输这样一种危机意识，那么让这个全党甚至全中国人民绑在他这样两政策上啊，这就是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这样一个所谓的常常提醒说，这个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着这个惊涛骇浪。他知道他就是因为自己的这样一个所走的这样一个道路所带来的，但是他认为这条道路必须在他手上才能这样去，所以他不去改变啊，宁愿迎着这样一个惊涛骇浪来前进，这就是他要做的一次事情。
好的，那么习近平把这些风风雨雨和惊涛骇浪解释为国际大环境的变化，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打压等等，甚至国内经济下行呢，也主要是由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的结论是，主要是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失误。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面临的困境呢，是错误的政治内政外交政策造成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刚才邓先生包括观众朋友说的都很清楚了。他上台以后啊，为了担心颜色革命的问题，他呢对民营经济进行打压，全面的管控，然后呢他 他又被民营经济派驻所谓的党支部等等加强控制，这样导致了民营经济的衰败。那么对外而说呢，开展战狼外交，然后与独裁国家俄罗斯啊、朝鲜、伊朗啊这些国家的抱团取暖啊，所以导致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啊急剧的恶化。西方就已经发现了啊中国的企图，因为邓小平韬光养晦，他有一个遮盖性。习近平跟毛泽东、邓小平都不一样，因为毛和邓啊其实都比较善于忽悠，而习近平呢就是赤裸裸的啊，就是这样。这样一来了，西方就看得很清楚，就知道中国呀，它是一个共产集权国家，共产党就是个集权主义政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坍塌，全球化的围堵，中国经济支撑的两根支柱就倒塌了，这是经济衰败的原因。但是呢，我要提醒，中共政权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是习近平一个人造成的，习近平只是一个加速师。而是集权制度造成的，毛泽东的集权制度，而邓小平上任以后没有改变集权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习近平的复辟提供了土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韬光养晦忽悠不下去的时候，习近平必须亮剑，不得不与西方啊这个分道扬镳。但是习近平有句话说的还是蛮好的，叫梦虽远，追者能达；愿虽艰，持者可圆。中国追求宪政民主已经有100年，每一位中国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勇敢站起来，结束中共暴政。
好的，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观众的网评进来了，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郭香炉啊。首先是郭香炉说，读稿子的习近平，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心里话，真的很难了解。 Purple Fireworks 说，宏大叙事是专业工作用语，真话呢私下来说。三少爷，有没有可能习主席真的认为形势是一片大好呢？哎，三少爷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一会儿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余深源说，宪政民主目前中国还很不适合，慢慢转变，民主自由是你们西方政治标准，不是传统国家的政治标准。好，不同观点。刚才我们这位三少爷呢，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习主席真的认为形势是一片大好呢？邓先生，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不认为习近平他自己觉得形势是一片大好，但是他确实有可能认为这个形势正在逐渐的转好。习是一个这样一个性格特点的人，就是说他认准的事，他就认为他要走得通。他认为他这条所谓的这个发展道路，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最终会走得通的，这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然后从这个今年的这个去年的情况来看，确确实实，我们讲前9个月吧，这个应该来讲都是非常不好的。那后来采取的一些刺激措施，稍微在最后的3个月有，就各种指标来看是有所好转的，有一些好转。所以他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认为他们认为困难还是有的，但是正在好转，这可能是他的真实的认知。
好的，那么张博士，您的看法？
我赞成邓玉文的观点，也就是说了，习近平有可能啊，虽然他也知道经济不好，否则不会出台那么多经济刺激政策，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呢，习近平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就披露，他就不懂通货紧缩是什么意思，他就问人家，就告诉他，他就说通货紧缩很好啊，中国老百姓啊不消费，把钱存起来，那不是中国传统美德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可能也受于他知识或者信息的局限，所以他自我感觉可能还不错。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这样我们以我们一位网友叫尸骨无皮他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真正挂念的是他坐下的那把龙椅，剩下的就是像坏掉的唱机，一年一年重复那些有限的贫瘠的中共词汇。什么是民生疾苦？中共字典里没有。 好，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民生维艰，中国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下面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民生维艰，中国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当局将为公务员和部分事业编制的大约6000万工作人员大幅提升工资，基本月薪平均增加500元。中国上一次公开上调公务员工资呢，是在2015年，当时4000万公务员的月薪平均上调了300元。社交媒体称呢，公务员工资在2018年和2021年也有上调，但是政府从未证实。知情人士说，这一次意外这个加薪覆盖面呢，包括教师、警察和政府官员。疫情过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通货紧缩严重，地方债务攀升，中共中央提出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但今年下半年以来，政府提倡刺激消费，本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提振消费列为明年重点任务。那么中国公务员该不该涨薪？6000万公务人员涨薪呢，会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消费？中国政府对于提升私企和农民收入是否也有相应的对策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中国战略分析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宇文。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包括政府官员、警察、教师在内的这个公务员和公职人员涨工资覆盖面6000万人，涨幅大约每月500元，这在中国呢是一个大消息，预计很快将在社会上，因为这消息是昨天啊这个彭博新闻社捅出来的，所以我们预计很快将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首先来请教纽约的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一次上调工资的覆盖面和涨幅呢？
这一次覆盖面比较大啊，是您刚才谈到6000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其次呢，这个他可能还会追溯到之前，比如说从几月份开始，所以说呢，刚刚又恰逢马上到春节，可能呢会对一些公务员呢，或者说对他们的积极性会有所提高。但是我要指出，这一次加工资 加工资啊，不是为了刺激消费，而是维稳。中国的维稳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内维稳，一个是对外维稳。所谓对内维稳呢，就是官僚机构的内部，因为这个官僚机构啊，有一个弊端啊，就是集权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激励机制。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呢，他容忍一定的腐败，这就形成了一个润滑剂啊，公务员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习时代呢，把这一块灰色收入啊给他拿没了啊，仅仅就是拿干工资。其实很多公务员呢是不看工资的啊，他只是看他比如说奖金呢和其他的收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一种内部维稳。其次呢，外部维稳就是对社会各界了，包括异议人士等等。所以这一次加薪呢，客观上会带来一定啊社会消费的增加，但是它的目的啊不是为了刺激消费，主要是解决啊官僚机构躺平的问题。
嗯，
因为现在这个官僚机构又没有灰色收入，然后收入又不停的下降，很多地方像公务员和教师都拿不到工资，都欠薪。我曾经说过，他不是到寺庙，有些穷的没办法找寺庙去化缘吗？
嗯，
还有的说的很有意思，说有一个硕士生的把那个寺庙的二维码，就是捐款的二维码，给他换成自己的了，所以等等钱就回到自己的腰包等等，这种情况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问题。集权主义三根支柱维持统治，第一个呢，他必须有谎言，第二是暴力，第三个是官僚机构。没有官僚机构，没有这些人员无法运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次加工资就是为了安抚民心，跟对军人涨工资是一样的。因为军人清洗以后啊，很多军人很抱怨啊，所以内心就有愤怒啊，那么军心不稳。习近平呢，历来就是恩威并重。而打一阵子以后要安抚一下，但是我也要说，即使这一次涨工资，对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我们说是6000万，还有编外的了，所以加起来这点钱仍然是杯水车薪。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说中国公务员最后一次大规模公开提薪是在2015年，从那以后呢，也有小范围的调整，但是都没有公开宣布，这一次也没有公开，而是由外媒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报道出了捅出来的啊。那么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邓宇文先生，如果近10年都没有给公务员涨薪，那么这一次公务人员涨工资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啦，但是政府为什么不公开宣布呢？
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每个月涨500块钱，应该来说这个幅度还很大啊，一年就涨6000，这个也比2015年那次涨，就每个月涨300块钱，这个幅度要大啊，所以不清楚，就是说，过去10年是不是没有提薪？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提薪了啊，但现在的状况进入刚才张杰先生所说的，有一些地方我们讲这个。教师也好，警察也好，警察可能没有降工资吧，教师降的工资一些地方降的很多，还有公务员也降薪了等等。所以讲，假定过去10年全国范围的公务员没有涨薪的话呢，现在降工资确实有它合理的一面。毕竟我们讲，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啊，过去10年的 GDP 是增长的，国民收入也是增长的。另外呢，虽然现在是陷入通缩，这个物价增长不多，但是10年下来呀，累计的物价上涨也很可观。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务员奖金就有它的合理性的一面啊。但是为什么政府又不敢公开呢？当然主要是担心群众的不满啊。因为我们讲，过去公务员虽然10年没有涨工资，可是公务员的工资本身，就要高于很多老百姓的啊。而且公务员的有各种福利和灰色的收入，虽然讲在习近平的所谓反腐败之下，一些灰色收入减少了，尤其是最近几年，政府财政没有了，所以灰色收入也跟着很多地方没有了。但是毕竟过去10年，我们讲还有累计下来的灰色收入福利也是有很多的，所以讲 即便不涨薪的话，也比多数百姓的收入要高。那现在贫富差距很大嘛，百姓的日子不好过。那如果百姓看见国家给公务员涨薪，意见肯定会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敢宣布了啊。
好的，那么不敢宣布这个问题呢，让观众网友朋友们很不理解。我们看一位叫罗翔的这位网友说，中共在全国民间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中共给全国公务员加薪，国内媒体无一报道，中共不顾民生，不顾民众死活，大肆挥霍税款，为了稳住公务员的中心，大撒狗粮的做法将会加速中共体制的崩溃。尸骨无皮说，一向爱炫耀的中国政府为什么给自己人加薪反倒遮遮掩掩，在这个节骨眼上无视生灵涂炭，这样做就像在一坨泥土上镀金，金光闪闪，能撑得久吗？啊，另外一位叫 Win 说， A 股割百姓韭菜给公务员用。看来大家呢对政府这一次遮遮掩掩、幽抱琵琶半遮面的给公务人员加薪呢，都感到不满。我们接下来讨论。据说这一次公务人员提薪，刚才张杰博士说到了，主要目的是为了维稳，是为了稳住公务人员的这个民心。但是呢，有媒体报道呢，这一次公务人员提薪也标志着中共决策部门的经济政策的一个调整，这主要是中共官媒这样说的，说是由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到提振消费为重点，就是说政府工作重点变了。中共官媒观察者网不惜以牺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代价呢，来为这件事打造舆论，称过去十年台湾最低工资涨幅是42.9%，远超过中国一线城市深圳的16.3%和上海的33.2%。来请教张博士，从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到政府带头涨工资，您觉得哪种做法更有道理？占这个总人口比例不到5%的这个6000万公务员涨工资，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消费呢？
对，我觉得这两种啊，我觉得都没什么道理。
嗯，
第一个呢，说政府涨工资啊，政府呢这个要过紧日子，但问题是中国的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这些年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不断的扩充这些维稳队伍。所以他们呢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消耗的机器。那么如果我们想中国人大啊，像西方议会一样能够控制钱袋子，那么习近平就出去大撒币就没有机会啊，这些公务人员自然这些机构就应该缩减。但是中国的这种集权制度有一个是癌症，叫做软预算约束啊，所以说他无法，议会或者说人大起不了作用，就是一枚橡皮图章，任由政府或者共产党胡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采取什么过紧日子，其实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其次呢，你对公务员涨工资，那么我们体现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呀，存在严重不公正的福利制度。
嗯，
中国这个福利制度是以权力为中心，靠近权力越近的他福利就越高，涨工资你应该说整个全民福利嘛。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离退休干部他可能一年花100万的医疗费，而一个农民可能一年就20美元的医疗费，这个受医疗保险。所以这种天壤之别呀、中共他不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其实他并不是刺激消费，就是维护权力的稳定。嗯、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我们引述了这个观察者网的一篇报道，它很有意思啊。它呢，这个台湾在中国是个非常敏感的，因为中国在赶超台湾，许多人都认为呢，台湾已经不在话下了。但是观察者网这位这份媒体据说是最了解中共这个 中共中央这个决策心理的这样一篇这样一个媒体呢，却推出这样一篇报道来说，过去十年台湾最低工资涨幅是42.9%，远远超过了中国一线城市深圳的16%和上海的33%。那深圳和上海这样，其他各地城市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实际上这就是这个中国媒体在为这一次公务员涨工资来造舆论，中心意思就是说呢，要提振消费，因为中共的这个工作重心转移了，现在呢要提振消费，因此公务员涨工资是有道理的。张杰博士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毕竟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所以中国的宣传媒体呀，面对习近平这个突然回到集权，他不适应，那么他要为他圆，怎么圆呢？这叫慌不择路，就把台湾拿出来了。其实台湾是不能说的，因为台湾呢，如果跟中国比，台湾是民主制度，台湾并且台湾呢，它这个经过了多轮选举，台湾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多少倍啊？台湾的这一种全民医疗保险等等，这是中国不能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理解为这个叫慌不择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落了一个高级黑。
的确是这样啊，这让习近平很尴尬，因为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呢，习近平宣布总是要把人民的这个人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作为头等大事。但是呢，台湾却在这方面大大超越了中国，而且呢，还是中共官媒自己报道的。那么有分析人士就认为，不要小看公务人员的消费能力。刚才我们说呢，6000万人消费能力不会到哪儿去，但是有分析人士就认为，你千万别小看公务人员的消费能力，他们过去一直都是中国居民的消费主体。另有分析人士说，从刺激消费的经济角度来看，为公务员提薪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上来看呢，这将进一步扩大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性，并且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来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的公务员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主体部分之一啊。相对于富人来讲，公务员虽然有几千万，接受提升是6000万，但是再加上他们的家人了，估计有个2-3亿吧啊。所以讲，他们公务员有改善生活的需求，富人的奢侈的消费毕竟是有限制的啊。那么相对穷人来讲呢，虽然公务员的规模比不上穷人的规模，但是而且穷人改善生活的需求比中产阶级要更强烈，但是穷人受制于低收入，消费能力有限。另外呢，在相对于中产阶级的其他的群体，比如讲过去在外企工作的，现在在一些科技企业工作的群体啊，公务员的收入的稳定性呢，让他们对未来不担心，敢于花钱。所以讲，综合我刚才前面举出的几个方面呢，公务员的消费能力确实是中国居民的消费主体。现在中国政府要提振经济、刺激消费，恐怕还得靠这个公务员这个群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给公务员提升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像我前面讲到的。但是这样一来了，也就会扩大财富分配的那种不合理性，并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为什么讲呢？因为一定时期财富的总量它是一个恒定的数目，给公务员加薪了，那么其他需要救济的贫苦人口，比如农民啊，比如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啊，比如农民工啊等等啊，他们得到的补助就会减少啊，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珊瑚颂，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中国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失业和低收入人群无力消费，而不是已经收入优越令人羡慕的公务员队伍无力消费。所以现在再对公务员队伍加薪说是提振消费， 这是什么操作呢？另外一位叫寻找啊，这个名字很长啊，叫寻找虚拟货币诈骗犯黄太维。这位网友他说，永远不会给农民奴隶加薪的，永远。这个刚才我们这个珊瑚颂他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哈，无力消就是中国现在这个通货紧缩的一个原因，人们无力消费，是公务员无力消费了呢，还是这个广大的公务员，刚才我们提到6000万也不到总人口的5%啊，不到5%，那么那95%，他们怎么不消费呢？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那部分早也到不了95%，这边我们还要排除富人阶层，还要排除中产阶级的其他阶层，刚才我也讲了，但是这个一般的老百姓，这个所谓的低收入、中低收入阶层，确确实实它是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人口基数。这部分不收费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对经济前景不看好，就是信心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没有能力消费，因为他手中只有那么多钱，这些钱我们讲这个要如果说出现这个灾害病等等各种一些意外了，他要预备的，所以讲他要储存一部分钱啊，把这个到银行来预备一些不这个不意外的事件。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呢，我们讲就是说，一方面是没有能力消费，一方面就是对未来的前景不看好的话，他当然就不敢去消费。
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靠公务员来刺激。
彭博社报道，这个预计呢，说这一次公务员加薪可能会引发因工资下降而苦苦挣扎的这个私企员工以及广大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强烈反对。来请教张博士，您预计中国政府将面临多强烈的愤怒和反对？为什么中共明知道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弹，却还要这样做呢？
对，这个从表面看呢，我觉得可能从网络上会有一些不满情绪的宣泄，但事实上呢，真正反映到这个社会层面，比如说会不会组织社会抗议示威啊，有没有人上街啊？可能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呢，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农民工或者说这些农民，他是社会的底层，他们生活在一种原子化的状态下，他们没有这种凝聚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你对他无论怎么剥夺，他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最了不起可能制造一些社会无差别伤害事件，报复一下社会啊。所以中共认为呢，其实他们无关紧要。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去年9月份有退休的年龄的延迟，按道理说正在西方肯定是马上的抗议体罢工等等都出现了，但是在中国呢什么都没有发生，虽然在网络上有一些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是中国这就给共产党一个概念，他认为中国老百姓他的忍受能力是非常强的，你无论怎么欺负他、奴役他，他都不会反抗。因为你想啊，对农民来说，三年大饥荒，1959到1961年，饿死4000万人，有农民进行武装起义吗？没有，他觉得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屡次使用自己的刀把子。他的问题是，只要军队是稳的，只要公务员队伍这个官僚机构是稳的，我们把福利给他们，他们才是保护能够保护我们的，他们才是我们自己的人。至于说其他的老百姓，这对习近平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那么中国当局呢，当然注意到这个敏感问题，就是说呢，这一次给公务员大幅度涨薪，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这个震动、反感和反对。中国当局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民政部最近发文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元旦春节前夕要提前发放救助金或者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这显然不是对公务员的，对私企、对于农民工、对于农民。 并且要求各地在做好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认定工作的基础上呢，全面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的工作，这是对广大农民。我来请教邓先生，您如何评价官方对于公务员以外的广大民众发放一次性补贴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个做法？政府为什么在刺激消费的这个问题上不能做到雨露均沾呢？
我们还是回到去年十二月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它确定了九大任务，其中第一条任务就是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那么它里面提出了一些措施，包括这个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然后适当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以及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这是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讲的。那么这个发放一次性的补贴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啊，应该是只针对元旦和春节这两个假日的。
嗯，
不过尽管中国政府啊可能会提高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和医保等补助标准，但是在刺激消费方面不能够做到面面俱到，不能够做到雨露均沾，原因还是在于财力的限制。因为如果要做到每个民众都雨露均沾的话呢，财政刺激的规模就必须非常大，否则的话呢，就每个人的补助的标准就很低，但是如果过低的话呢，补助的标准过低，民众还是会把这些补助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所以讲，在刺激力度不是足够大、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发挥刺激消费的效果，就只能用于有消费意愿且有消费能力的群体身上。那么，公务员就是这样一个群体。
邓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是财力有限，但是习近平啊治下的这个多少年，十二年了，现在他虽然财力有限，十二三年了，但是呢，实际上呢经济还是在增长。他今天的这个昨天的元旦啊，这个新年贺词啊里边也说到，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达到了130万亿。那么为什么在以前的政府，那个邓江湖时代，这个好像人民收入这方面呢得的更多一些，而习近平时代，我们刚才列举了摩根斯坦利那个看法，他在老百姓收入这方面呢相对这个份额这块蛋糕就大大的小了，这是为什么？他把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呢？
我们先不说他那个 GDP 的数据是否作假啊，就按照官方统计的来讲，他没有作假，他的财政收入也是这个随着 GDP 的增长而增长的，但是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习近平的野心太大，
对，
那么这些野心都是要用财政去铺垫的啊，比如讲就是说他要让中国走上这个所谓的世界五大中心，要成为南方国家的头，那你对南方国家你是不是要多给一点呢？比如讲刚才这个博士也讲了，你要维稳的话，那你给解放军的要加薪了，给公务员加深了，还跟其他的一些所做的事情，他都是要用财政这个杠杆，所以钱再多的钱他是也有限的。
好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对于老百姓来说，那当然就是说你分得的份额只能减少了。
好的，邓先生，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和邓宇文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一、习近平提更积极有为的经济政策能否摆脱房产、消费和债务危机；二、中国新规30%公务车用电动车能否推动内需。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